上回书咱说了，日本大本营总部制定了作战计划，下一步要控制珊瑚海。这珊瑚海啊，不仅风光秀丽，在世界上著名，同时它是主要的交通要道，不管世界上各国的船只南来北往都要在此通过。打个比方说，它就像交通枢纽的十字路口，它是南太平洋的属海，地处澳大利亚的东北方向，同伊利安岛、所罗门群岛、新赫布迪里群岛等等等岛屿是遥遥相望了。假如说打通了这一要道，从目前日军所占领的海域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情况，很快就会使日方转向绝对的优势。哎，可是呢，天时地利不作美呀。您顾名思义，这里是全世界大海礁的地区，无疑给海上作战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那日本人呢，由于连连获胜，军事力量趁机膨胀，为了继续扩大共荣圈，这小日本的海军决定从东南亚再向东南推进1000英里，妄图一举夺取新几内亚东南海岸的重要港口莫尔兹比和所罗门群岛的阿拉基岛，进而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制海权控在掌握之中，然后呢出师中途岛，来个调虎离山，引出美国的海空力量，使其倾巢出动，然后聚而歼之。你听这小日本这野心有多大，这招可以够狠的。再说美国珍珠港被袭击之后，对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和损失。这场战争啊，就像美国人的历史那样，充满着追寻和失败，创造和挫折，困惑和斗争。那么战争初期，日本人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损失惨重，美国的海军几乎都丧失了。此后有一段时间，在舰只、飞机、人员和物资分配方面，美国军队内部是你争我夺呀，简直都吵翻天了，谁也不甘心示弱，谁都要这要那。有些重大的军事决策就好像一只皮球，海军踢给陆军，陆军踢给空军，踢来踢去，来回扯皮，结果前线是一败再败。面对严峻的问题，罗斯福啊是大伤脑筋呐、啊。罗斯福就琢磨着怎么办呢、哎、怎么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怎么能分配的合理，怎么能尽快的生产飞机、大炮和子弹。现在军事物资对他的压力是相当之大呀。哎，这罗斯福啊一直头脑保持清醒，后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渐渐的他认识到了，美国就是一趟列车，必须按战争内部的规律轨道开下去，要么一路顺风，要么是车毁人亡啊。美国的海陆空三军和各个战区既要分兵指挥，又要协同作战，所以经他决定，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太平洋西南半区的总司令，他管辖的地区包括着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拜斯麦群岛和河属东印度群岛等等，太平洋其余的地区均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统辖。这两个大战区的指挥部，这一切行动均由华盛顿来指挥，换句话说，也就是由罗斯福亲自来指挥协调。要不说怎么这罗斯福这人不含糊，在当时来讲是一柱撑天呢、啊、没这么个人调度支撑着，美国呀早垮了。咱们还书接这上文，时间是1942年4月初吧，日本大本营向西南太平洋大批调集海空力量，在太平洋汹涌澎湃的海面上 日本海军成群结队的舰只，你用我已同步到位啊。哎，日本兵一向能吃苦耐劳，在这甲板上翻跟头折把式，跑步锻炼，一个个紧握双拳，把脑瓜一拨了，是跃跃欲试，准备迎接一场大战。但是日本频频调兵遣将，全集中到珊瑚海，美国人能不知道吗？身为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发了愁了，他不明白小日本想干什么。打仗这是肯定的了，怎么个打法，打哪，他一点也不清楚。作为最高的指挥官，心里可没数，这仗还有法打吗？怎么办呢？他实在坐不住了，坐上飞机飞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到了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来找这位麦克阿瑟将军。他俩又是老同学又是老朋友，而且临危受命就担当重要的职务，有了困难了，两个人得交换意见。见着麦克阿瑟之后，他一看呢，这麦克呀，把那五官做的好像那包子差不多少。麦克阿瑟也知道日本人频频调兵遣将，日本人想干什么他心里也没数，分析来分析去没有结果，愁得他连饭都吃不下去。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尼米兹海军上将到了，两位故友见面，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尼米兹是个火爆的脾气，今年53岁呀，身体倍儿棒，俩眼放光。他问麦卡瑟：“麦卡，小日本频频调兵遣将，集中到珊瑚海，你说他们要干什么？”我的老同学还问吗？有一场大仗要打呗。是啊，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小日本想怎样的打法，从哪里入手，你猜出来了吗？哼，我一无所知，什么我都不明白。那这样的话，难道我们就等着日本人端着刺刀顶着我们的脖子上不成？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无能为力。这话一说到这，两个当家人跟泄了气的皮球差不多少，是长吁短叹，说现在拟定作战计划，那无异于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现在不知彼，小日本干什么不清楚，这仗还有法打吗？两位军事指挥家心里空空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是一个个长吁短叹，紧锁双眉。麦克那烟换了一斗又一斗，噗噗噗在屋里星云吐雾。尼米兹海军上将也是个烟鬼，那雪茄烟一只换了一只，甚至烧了手指头都没有察觉呀。哎，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深夜里1:15，麦克阿瑟床头专线电话响了。这部电话呀，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直接跟麦克阿瑟通电话的电话。旁人谁也不敢接，属于绝对的军事秘密。这部电话一响，那就是有重要的指示。麦克一蹦多高，赶紧抄起了电话。哎，好了，哦，总统先生，我是麦克阿瑟。是。就听罗斯福声音洪亮，充满了乐观。这电话机哇哇哇的声音呢，传出多远去？尼米兹海军上将在旁边听得也清清楚楚，他赶紧站起来，挨着麦克阿瑟探过身去，在那听着。就听罗斯福说：“我亲爱的麦克，你在做什么？”“哦，总统阁下，刚才我打个盹儿，做了一场噩梦，好吓人的噩梦啊！”罗斯福在电话里笑了：“哈哈哈哈哈！我亲爱的麦克，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噩梦，但是噩梦终有醒来的时候。”说到这儿， 就听罗斯福话声一转，表现得极其严肃。麦克阿瑟将军，你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在一起吗？
是的，总统阁下，我们正在一起。
好，你告诉尼米兹海军上将，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送到你那里，你们见着情报行事。
总统，但不知什么情报。
我可以告诉你，麦克，珊瑚海将有一场大战，你们两个人英雄有用武之地了。现在情报官已经在华盛顿起飞，2个小时之后就能到达墨尔本，希望你们见着情报形势，跟美国人争光露脸。假如这场大战打下来我们取胜的话，我会在华盛顿我的餐厅接待二位，我们要好好喝一顿马蒂尼酒，要吃几只烤鸡。亲爱的，再见。啪，电话放下了。美国人就这么乐观。麦克听完之后俩眼放光，愁云顿消。他和尼米兹两个人心里都在想，珊瑚海将有一场大战，总统派专员给我们送情报来了。什么样的情报？这仗怎么个打法？目前还不得而知。两个人呢，顿时来了精神，等啊等啊，盼啊盼啊，这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看来这时间是个怪物，你怕他过得快，呲溜他就到；你盼着他快到，他迟迟不来。到了3:15，空中一架专机以最快的速度从华盛顿飞达墨尔本。由于那飞机的速度太快，基本机翼都闪着火星的摩擦的。降落之后，情报官快步走进指挥室，把绝密的文件交给两位将军。他退出去之后，这两位将军赶紧戴上花镜仔细打开官桥，一共是4份。头一份是这样写的：珊瑚海情报第一号，据悉日本大本营命令日军向西南太平洋推进，意在夺取新几内亚东南海口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基岛，以扩大防御体系，为下一步实行的切断作战夺取前进基地。这头一份，两人接着打开第二份，珊瑚海情报第二号，据悉日军参加此次珊瑚海作战的有帝国南海支队，为担任掩护作战的有日本海军太平洋联合舰队第4分队，既有3艘航空母舰祥风号、瑞鹤号和祥鹤号，8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共有舰载机200余架，其中142架战斗机、83架轰炸机。这么清楚，两个人兴高采烈，打开第3份仔细观看，上面写的是珊瑚海情报第3号，日军主要集结地点为所罗门群岛的纳包尔。据查悉，此地沿岸基地共有飞机190架，随时可用于支援海上作战。接着往下看，珊瑚海情报第4号，指挥这一航空母舰混合舰队作战的指挥官为高木海军大将，估计日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是新几内亚巴布亚。完了，一目了然。如果说1分钟之前两位将军心里的一片茫然，一点底都没有，现在全都装得满满的。第4份情报把时间、地点、小日本的军事配备的情况、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叫什么名字、从哪登陆、下一步想干什么，说的是清清楚楚。麦克阿瑟瞅瞅尼米兹将军，尼米兹看了看麦克阿瑟， 两个人同时想到，坐在白宫办公室的残疾人，我们那个老头子罗斯福真了不起呀、啊！真可以说足不出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总统没白当，他怎么了解的那么清楚呢？换句话说，罗斯福不是人，他也是神。其实说出来了，哪来的神？罗斯福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事出有因呢、啊。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让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好悬没叫人家抓了俘虏，他带着家眷退到澳大利亚，日本人派出舰艇在后头追，其中有一艘潜水艇叫1124号，上头有100多名官兵，执行了布雷任务，又追击麦克阿瑟，没想到被美国的军舰给击沉了。当时日本的大本营慌作一团，东条英机亲自过问，说那潜水艇跑哪去了？1124号。经过多方的查询，渺无音信，就这潜水艇失踪了。但是东条心里也清楚，肯定遇上危险了，被美国呀给击沉了。后来由于事儿太多，把这事儿就忽略了。美国人可不白给呀，罗斯福对此事极其关注，马上指示麦克阿瑟派出专人打捞这艘舰艇的残骸，派了最优秀的潜水员钻入海底，干嘛呀？找情报。除了100多具被淹死的日本军人之外，搜出了3本绝密文件，包括的是战术手册、战略手册、通商手册，上的密密麻麻全是密码。那个密码在打仗的期间可了不得，至关重要啊！日本大本营分兵派将，调动一切，全使用这密码。一旦这密码落到对方手里，那就一目了然。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密码本送到华盛顿，交给罗斯福。罗斯福派专人保管着。打那之后，大本营的一举一动，只要一拍电报被美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参照着这3本密码一一都破译成功，日本人的动向美国人是一目了然。这次也不例外，珊瑚海大战前夕，日本频频调动军队，这些动向能没有电报吗？那电话一个接了一个，电报一份接了一份，尽管是军事秘密，被美国的情报部门截获了，对照着3本密码一破译，一目了然。故此罗斯福才了解的这么清楚，才派专人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军上将送来。因此这么说出来了，没有神，哪有啊，就是这个人心细还是不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麦克阿瑟跟尼米兹一笑，老婆去，这回该你大显身手了。尼米兹也一笑，我说我去，你别看我一个人的，这块牛排太大，我一个人吃不下去，你得帮着我吃。是啊是啊，哈哈哈哈。两个人一直商量到天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马就得行动。尼米兹飞回自己的总司令部，等回去之后啊，他一盘算又堵心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对方的情况了解了，接下来真杀实砍了。这场大战还小得了吗？看得出来日本人孤注一掷，派出精兵强将啊，这么庞大的舰队意在占领珊瑚海，美国将怎样应付呢？美国现在手中有多少武器，有多少军队，有多少军舰和飞机，尼米兹心里是清清楚楚的。惨了，太惨了，珍珠港之后美国的海军损失殆尽，
现在剩下的支离破碎哪里都有，头一步需要把他们集结在一起应付这场大海战。二，从数量上来看，可以盘算现在剩下的航母大黄蜂号、企业号，前者执行特殊任务轰炸了日本的东京，这两艘航空母舰安全返航回了旧金山了，让他们来参战远水不解近渴，看来来不及呀，指望不上。那么自己手中掌握的航母也有三只，这三只航母都不是十分理想的，比不上日本的航母，但是现在没办法，硬着头皮就得使用。另外驱逐舰、巡洋舰、运油船、运输船、战斗机、轰炸机，他算来算去算去算来，跟日本人的力量啊相差无几，多多少少欠着那么一点儿，那么事到临头也讲说不了了，日本人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